那我们上次把它从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找了一些啊，到底什么是竭力，那这个东西啊，一直谈下去是谈不完的，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希伯来书，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到了第四章最后三节了啊，多加可以给我们念念吗？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急了，十三节也念一下好不好？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好的，从这四节里边呢，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再仔细的去看一看。因为上次讲了这个四章十二节啊，这是鸽子节啊。什么是鸽子节呢？就是他这写着写着他要做首诗，对吧？啊，他要把他的感触呢发表一下，他这一发表呢就看出他的功力了，是不是？他自己的体会啊，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大概从来没想到他写的这封信后来变成圣经的一部分，而且对于基督徒来讲成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因为他这个人呢真的就是好像在主里的一个人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了，对不对？那他的体会啊，不单是他真实的体会，而且是很正确的。凡是这种很正确的体会呢说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是神的话了。也不信的话，你看看吗？比如说我们也有很正确的体会，我们说出来是不是也是神的话呢？万物都是耶和华造的，这是神的话没错，因为它是真的嘛。可是你需要有一个很真诚的体会，而且我们所讲的呢，讲来讲去就这么几句，对吧？可是他就能够从，我们上次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解释了，他能够从创世纪，从摩西，从约书亚，再从所谓大卫的书里边，单从安息这两个字，他就能够看出这么多东西来。他把那个我们人生的目标啊，叫做我的安息，那安息，对不对？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他也说了，借着这些负面的见解啊，那我们就应当竭力进入那安息，而且呢，既然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就当干什么？就当畏惧嘛。那因为这是从旧约圣经里面看的，我们看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敬畏，你要害怕。不要把这个不当回事儿，然后他就做了一首诗啊，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这是他的感受。然后他这个感受还没讲完哦，到十三节继续讲下去哦。这是前面是上联，这边是下联，对吧？前面可能是鸽子的藏头诗，这是藏尾诗，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哎，这句话多读几遍以后哪一句特别吸引你的注意啊？
打动我的就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主，有关系的主。
对，他可以不要加这几个字，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在主的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个我们懂啊，他写的挺好，对不对？写的文绉绉的，可是他加了一句话，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这个话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体会耶。这是什么意思？你觉得他这句话很好，那你就需要把它留在心里啦。你留在心里昼夜思想之后，你想出什么东西？什么叫做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还有谁能够给我们说说？
有关系的意思就是他要管你的呀。
要管你的，我是这么个体会的。
就是说你在做什么，思想什么，就我们是被造的本身，他是关心我们 在干什么的，而不是无所谓我们在干什么的呀。
哦，
我们有些时候可能觉得很小聪明，觉得好像能逃过，所以他说其实都是敞开的嘛，就无论我们觉得我们跟神关系怎么样，他所认为的那个关系是客观存在在那里的。
所以你这个关系是比较偏重他与我们的关系，还是我们与他的关系？
他与我们的关系，我觉得是。
嗯，
对吗？
哎，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因为话好像比较容易想到说是我们跟他有关系，但实际上这个话
哇，那太主观了。对啊，我就是说他跟我们的关系才是
我们的关系
不变的呀，就是
这个事情跟我们很有关系，这是对的。你这么一想呢，底下这句话就出来了，对吧？他为什么要讲说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
跟
他有关系的？
对，
还有没有别的呢？还有没有别的呢？
保罗第一次给希腊人讲耶稣基督啊，
对，
他说是这个耶稣基督跟你们有关系。我估计这些希腊人是也听不懂啊，他这个耶稣基督跟我有啥关系啊？
原来的话怎么讲？
保罗当时好像在使徒行传上给他们讲了一篇道，好像是
十七章那个地方，
十七章哈四节，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住的殿里，也不用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对外邦来说就是这种关系啊，不能去讲那个亚伯拉罕的关系，不能说律法的关系，他还得讲这个关系，你逃不掉，就是
他没有用这个关系这个字儿，就是了，是吧？
嗯，对对对。
那这里所讲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呢，我就觉得他实际上是讲给这个犹太基督徒的嘛，那就是说，那你们应该是明白的啊，就是你们是知道你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都是亚伯拉罕啊和列祖啊，对吧？你不能说是我们跟这个祖没关系，所以他特别提拔，还有就是这个天使颁布了这个给我们那个写赐下了律法呀、啊，还有带领我们这么些年呢、啊，这都是有历史书都记载的。对吧？这些这是明摆着的关系，
历史上是。那就你确定他是写给希伯来基督徒的，不是写给我们一般基督徒的？
我看了一下这个英文啊，万物是指的是 all thing， 它是万事，应该是万事。
哦。
也就是说，我们与神一起要做的万事的话，那都在神的面前是在敞开的。
嗯。
因为这个英文它 KJV 说。With whom we have to do， 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必须与神一起做。那 NIV 是说to whom we must give account，
交账是吧？嗯，
我们做的事情的话，我们都要考虑到神，这些事情都是敞开的。
其实我很喜欢这句话，经常用。
那它到底什么意思？
对于传福音服事啊，就是很有帮助，就是它会让你觉得你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就没有什么偶然，或者是服事跟生活跟工作要分开的，就分不开嘛。现在不有个词叫万物互联嘛？
什么词啊？
什么车联网啊，互联网，万物互联，现在搞这个东西。
万物监控嘛，不是互联嘛？
有那个说法，万物互联，对。
他看见我，我怎么看不见他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万物跟主有关系，主跟我们有关系，那万物跟我们就有关系。
三角关系
应该是对应希伯来书一开始那个他权力的命令托住万有，然后那主又是跟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跟万物肯定是有关系的，所以烧烤来了就得传福音嘛，罗刹海市也有关系，啥都有关系，所以你就啥事情都要往主那边去想，这样一弄的话你就觉得你到处都是事情，到处都停不下来，到处都可以连到永恒那个价值上，或吃或喝这样去。
这也有这句话呢，归弟兄讲那个点也挺重要，就是说他这个万物是讲 all things，all things 你也可以说是万事啊，但是因为前面讲是被造的，后面又说原来万物，所以可能还是讲到这个万物呢，或许比较通一点。那我们常跟大家讲说这个钦定本呢是原稿啊，这个国际新译本呢这个 NIV 呢是解释，那这就是你可以看见它为什么我们这样讲了，因为 NIV 就直接把它翻译出来了，就是要跟主交账 be accountable， 但实际上呢它原来的话呢它就是说 with whom we have to do， 很简单， 我们跟他有事儿，我们跟他有关系，就像中文这样，一句很有点暧昧，不是很清楚的话。但这个跟他有关系的主权，如果与万物跟主的关系相比起来的话，那我们就是比万物啊都特别跟主有关系，对不对？我们是跟万物不一样的。那个传道书已经讲了吗？对不对？神造万物成为美好，但是我们跟万物不一样，我们里面是有神的灵的。如果是讲万事的话，那也是一样啊，这一切的事情呢都跟我们有关系，都跟主有关系。那这里虽然重点是在讲说我们在主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觉得小丸子讲这句话呢是很对的啊。他尤其着重的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而不是说我们跟他的关系，而是说他跟我们的关系。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底下接下来讲的，已经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啊，尊荣的大祭司，并且他跟我们的关系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啊，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这个就是在解释前面是为什么他要说这个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这个关系呢又已经胜过了一个造物主与被造之物的关系了，对不对？那现在有一个道成了肉身呢，亲自来担当我们软弱。那为什么要这样担当我们软弱呢？难道他不这样担当他就不能够体恤吗？实际上他要让我们知道，哎，他能够体恤吧。所以保罗就讲，是爱我为我舍己。什么叫做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如果不替我舍己，难道他就不爱我吗？他这个爱从来就在那儿呢。他这个爱让他成了肉身，那他不成肉身，不为我钉十字架，难道他不就不爱我吗？不是不是不是。他这样一做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他的心里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位。我们在他看起来呢，是特别是与他有关系的。我们是他失丧的羊，是他失丧的儿女，是他所生的，而不只是他所造的万物之一啊。他亲自来为我们受了试探，却没有犯罪，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这样，尤其要让我们知道他能够体恤我们。那这一段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你没有这样的思想，你没有这样的认知啊，你就会怎么样啊？到了第十六节，你遇见问题啦，你就没办法坦然无惧，为要得什么？得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就没办法了。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孩子对爸妈呢，有没有信心呢，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的孩子要去念书啊， Amy 说他的儿子要去念 law school 啊， law school 很贵啊，没奖学金的，那怎么办呢？他认识他妈吧，他相信他妈爱他，他知道他妈要是有钱一定会给他，可是他妈没钱那怎么办啊？还有美国政府，对吧？那美国政府呢是可以蒙恩惠啊，得连续啊，但是有个条件啊，你问贵弟兄他就知道了啊，对吧？你怎么样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呢？爸妈没钱，孩子就可以得政府补助，对吧？爸妈有钱了啊，政府看你父母亲的收入呢，就不给你，这个是真的事儿啊。什么叫做得连续蒙恩惠呢？就是说我因为不行，我因为失败，我因为软弱，我因为犯罪，我因为没有受过试探，没有胜过试探，所以怎么样啊？所以来求帮忙。你说这个话重要不重要？重要啊，因为对大部分的基督徒，他要是心里面没有这个底儿的话，当他受试探，当他犯罪，当他软弱，当他失败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啊？他就不敢来啦。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好重要的一个诀窍，对不对？这个在圣经里面啊，是有很多很多例子的。你越是不行的时候，你越是要来到主的面前，那个叫做什么？信心，那个叫做认识神。这个就是你竭力进入安息的时候一定需要的帮助。 你要是竭力把它想成说我这个人靠自己的力量去努力，我好好做个基督徒，这样我可以进入安息，那你刚好错了，你刚好错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就是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尤其那些姐妹呀，哎呀，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不是还有很多姐妹有所谓的大卫情节啊，像我的嫂嫂，她信主得救的很好，可是她就气一个人，谁呀？旧约里面的大卫。越看这个大卫，他到现在可能都还没翻过来，越看他是越不顺眼，对吧？这么坏的一个人，哎，这个小贝的话讲就是人渣啊，怎么耶和华特别喜欢他？你要知道大卫就是这样，他越不行的时候，他越来找主，你知道，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可厉害了。哎，这个就值得我们交通交通了啊！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方面的情节？有没有这方面的困难？觉得你不好的时候呢，你就不敢来找主，有没有这样的事儿？那如果有这样的困难的话，你怎么克服它的？啊，这个我们需要交通交通啊！但是大家都特别的强壮啊，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嗯，有没有？
有啊，有啊，
有啊，有啊，你讲给我们听听。
我觉得我有，我挺想分享一下。哦，其实因为我刚才和 Edward 在哄孩子上床睡觉，所以我没有确切的听完您所说的。
他就是说，在希伯来书四章这最后四五节里边呢，他特别讲到说啊，万物面前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这个有关系的主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他为了我们呢，凡事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啊，可是他自己没有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啊，你就坦然无惧来找他，千万不要因为不明白呢，就自己软弱，自己失败，自己犯罪，哎，就不敢。
对，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我在神面前还脸皮还挺厚的，
脸皮一定要厚，对对对，脸皮一定要厚。你越失败越软弱，越要来到主的面前，他不是要你继续失败下去。可是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是我们的起点。我就是因为是个罪人，所以耶稣基督为我死。那我现在又跌到罪里边去，我不来找他，我找谁啊？对不对？那么中国人不讲帮忙帮到底吗？一定要想清楚哈，在你越软弱、越见不得人的时候呢，你就是越需要有这个脸皮，其实是有这个见识，要来找主。这个就是大卫。你看见了没有？整个大卫的一生，他要给我们这方面最基本的榜样，就是坏到不能再坏了，他还有那个啊见识，他仍然抓着主耶稣的大腿就是不放，这下就得到神的怎么讲啊？让神心意满足了，我就是要这个。为什么？因为区别只在于我们不知道自己多么不堪如此而已。对，我就确定弟兄姐妹没这样的问题啊。这个药就是给你生病的时候吃的，明白吧？你生了病却不吃药，那干嘛？嗯，我不管怎么失败，就是前面这个，哎，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为人人死，为义人死啊，是少有的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就说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他如果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都死了，都为我们舍命，那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啊！我再糊涂一点，受诱惑一点，跌倒一点了，难道你还怀疑神？你是神的儿女了啊？神接纳你了啊？你现在又犯了点错，对吧？你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他为你死啊？你现在是他的儿女，犯了点错，他一脚把你踢出去吗？不会的。你比如说吧，一个最简单的事情，也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那国内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啊，就假如我这个礼拜主跟主的关系不好呢，你们领圣餐的时候我就不吃这个饼不喝这个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跟主的关系不好，或者我犯了罪，或者我软弱了。你觉得这东西有没有道理啊？除非你不要悔改了，对不对？那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比主耶稣的宝血，比主耶稣的身体更能够医治我的软弱吗？对不对？你当然来到他的桌前，你分了饼分了杯，认了罪，继续努力嘛。你在什么地方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必洗净你一切的不义，难道没有念过这话？你在什么地方跌倒就什么地方站起来，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大家明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明白，好不好？讲得够多了啊，弟兄姐妹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回来谈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关不能不过啊，这个真理你一定要知道。那多加第五章给我们念念好不好？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造，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啊，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领教到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洗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大家读你第一次读这段话的时候，这章圣经的时候，最让你困惑的是什么地方？
应该第七节吧。
第七节，哎，怎么说的？
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就恳求他们求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这个可能是个比较难解的经文，就是说基督这是指的是什么时候啊？
这就是他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大声哀哭，汗如血点，对不对？流泪祷告，恳求能救他免死的主，就父啊，倘若可行，你将责备撤去，是不是？
对，就是说那个时候他死了，然后又救活了，是指十字架还是指他？那个时候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死了。
他没有因为这样的祷告呢，就不要上十字架。那所谓救他免死呢，只是说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到了第三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在我们来想呢，就是他应该从容就义嘛。哎，怎么的到了克西马尼呢，他就要这样祷告呢？那个事情本来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很难解了，是不是？然后到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又这么一写呢，我们就更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可是又不好意思问，对吧？总觉得拿出来这么讲呢，有点不够虔诚，有点亵渎主。可是这里第八节他尤其说，他虽然为儿子因所受的苦难还学了顺从，学了顺从以后呢才得以完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嗯，那鬼弟兄，你的理解这话是怎么说的呢？这个我们心跟我们心里的这个疑惑 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呢？
可能有好多答案，一次呢我就为了免得误导大家，就请蒙哥给我们讲。
问题是大家都已经被自己心里面的话就误导了，就说哎，还是别问了，还是别说，这说话说下去，这好像，这主耶稣有点面子。那其他弟兄姐妹吗？
受苦就是有意义的，是学习顺从。那他是无罪的啊，我们受苦的。
对，现在就是说他这个。什么叫做他因所受的苦难？他求神救他免死，然后他还这样还蒙了应允。这话到底，哎，这话往耶稣身上贴，我们是怎么了解他？
如果说耶稣当时祷告是说，哎呀，我不想死啊，你别让我去死，应该不是这个样，因为他那个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是一连三次都是那样。
对，
这个很重要。就如果他只是祷告了一次，可能还能理解。
嗯
啊，但是他一连祷告三次，那是一个什么场景？就是通俗的说，如果耶稣说：“哎呀，父啊，我不想死啊，我不想去啊，不想上十字架。”
是的，是的。
啊，然后是父神不同意，说不行，你得去。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又去了，说我还是不想上十字架。然后父神说不行，你去。他搞了三次，那这个
什么意思？
这个形象实在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什么？
以前我记得我这个免死这个事情，他那个我是不懂原文啊，可能那个吕正中译本他那个翻译的是脱离死嘛，就是不是说不面对或者是不经历那个死，而是说他上十字架之后不要被那个死拘禁或者是困在死里面，就是说要从死里面复活的意思。因为耶稣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整个的过程他可以不求的，他也有这个能力。关键就是说他可以不求，他也能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显明神的儿子嘛，就罗马书不是说的嘛，按圣善的灵说。但是问题是说他可以不求，他也可以做到这个事情，但他求了，求了就表示说他的谦卑。关于耶稣复活这个事情，他明明可以自己做，但是他选择遵行父的旨意，让他从死里复活，他才复活。他在等这个事情，要不然那个罗马书啊、使徒行传啊，他们讲耶稣复活的时候，不是直接说我们传的是耶稣复活，他不是那么简单，他是说的那个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对，你们心里若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很重要，就是他是从高天降卑嘛，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就是说他一直到十字架上他都是听话的，他死他也是要去死的，他不会说我不想死你不要让我死，不，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他以至于死的问题就是说神却将他升为至高嘛，就是基督的降卑谦卑顺服，就是顺服这件事情，就哪怕是他有资格有能力从死里复活，但这件事情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上他自己不做主，他听父神的安排。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我们所看见希伯来书里边呢最难解的啊，让我们困惑的一些话呢都跟翻译有点关系，这里恐怕也不太例外啊。因为你要看从上一章到这一章呢是很连贯的一个意思啊。这里首先我们应该要看的就是说他讲到的一个结束啊，那也跟大家说了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这个起承转合是很有本事的，他要讲下一个题目下一个主题之前呢，他会把前面的主题结束掉，前面的主题结束的时候呢又会暗藏了他底下所要讲的东西。那在这里呢是什么？是讲到麦基洗德啊。但是这个段落的结束实际上是五章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啊，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的重点是在这里，前面是说他从凡事受试探，这里呢就像鸽子刚才讲他是凡事顺从。那两方面的事情，一个是他凡事受试探，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他能够了解我们。还有一方面呢，哎，耶稣自己虽然是这样一位救主，可是他也需要经过一个所谓 因所受的苦难，这个叫做顺从的结果啊。那中文一翻呢，就说学了顺从。这学了顺从，学字一出来，意思是什么？他本来不会，其实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翻成学了顺从，就麻烦了啊。实际上，这个学字实在是可以去掉的。他是因所受的苦难顺从啊，所受的苦难顺从。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翻译呢，就是在前面所谓能救他免死的主，这个救他免死这四个字是形容耶稣祷告的内容，还是形容他的父神，是哪一个？
父神。
没错，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耶稣就像刚才鸽子讲的，并没有祷告说我不要死我不要死，对不对？所以他那个吕振中的译本啊，或者什么译本啊，实际上他只是把这个话改一改啊，这个神有能力把他从死亡里面救出来，是这个意思。He that was able to save him from death， 这是形容主，不是形容耶稣祷告的内容。他祷告那个能把他从死亡里拯救出来的父神。那他为什么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呢？这里并不是希伯来书作者的重点，重点是说他顺从，他在这个苦难的安排底下他顺从，然后他特别加了一句，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啊，因为他只是要特别给我们看这件事。什么事情呢？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软弱他都能够体恤，你尽管坦然无惧啊，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神所安排的苦难呢、啊、你得像耶稣一样留在这个苦难里学习顺从啊，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叫做什么？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里所讨论的并不是耶稣到底那天为什么还要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而且耶稣自己早就跟门徒讲了啊，我有权柄把他舍了，他也有权柄拿回来。所以就像鸽子讲的，这他是儿子，他不祷告，他照样神会让他从死里复活。那只是这个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到底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再说这不是希伯来书在这里写的目的，那、啊、但是在大家要去解的话，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解法呢，还是说不是死亡的本身啊？当然也是肉身的痛苦，因为那是极大的痛苦。可是你说那个时候是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钉十字架？不是啊，很多人都被钉十字架。所以你要把这个钉十字架的痛苦讲得太过呢，也不是很适当。但是什么事情的确是这样？就是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父神掩面不看他，他因为背负了世人的罪，他就与神隔离了，所以他在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他不是说我的父我的父啊，因为他那时候的身份是罪人，为什么离弃我，他从创世以来直到如今从来没有离开父神，所以他叫做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是那一件事情他把它叫做倘若可行求你让这杯离开我，是那一件事情让他三次祷告神都没有回应他啊，而不只是一个肉身的痛苦，甚至你可以说不是因为肉身的痛苦，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也是一样，不是说他不祷告就不复活了，而是他整个是在说顺从这件事情啊，顺服在苦难里与蒙恩惠得连续啊，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两件事情是一个左脚一个右脚，是不可以被分开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在前面他说了啊，耶稣成为大祭司啊，除了是体恤我们的软弱之外呢，他也是告诉我们那个旧约的大祭司啊，哎，旧约的大祭司，你看利未记讲了这么多，从来没说出这个要点啊。这个要点是什么？那些大祭司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 也是被软弱所分。所以你说耶稣为什么要道成了肉身，这一下子又给我们一个理由了，是不是？是不是？那个被神派来做大祭司的必须要能够体谅我们的需要，他自己也是一个愚蒙的失迷的罪人，是不是？所以后面他就讲了，他理当为百姓也为自己，他先为自己献祭。所以你看利未记里面啊，亚伦他们重建圣职的时候要先为自己献祭，然后你在这个位置上才能为百姓献祭。那耶稣这个大祭司和以前的大祭司有什么不一样呢？一样的地方在于他能够体谅我愚蒙失迷，把自己没办法。不一样的地方呢，他没有犯罪，还有呢，他是一个大祭司直到永远啊，这个东西在以后还会讲，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就是他接下去要讲的。所以这是这一段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他要讲的话，他的重点是什么？就他免死是形容神，不是形容他的祷告内容。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只是说连他这样神的儿子，神还替他安排了一个苦难要他经过，他也在这样的苦难里面经过了，成功了，得胜了啊，和前面的这个体谅我们的愚蒙和失迷加在一起呢，就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对这段圣经呢，比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